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商务部说，目前美中两国在经贸冲突问题上没有任何层级的这个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也绝不是对美方的让步。习近平在南中国海阅兵，那么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也即将举行，我们稍后有详细的连线报道。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并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报道。最新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创5年新低。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两条跟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商务部说，目前美中两国在经贸冲突问题上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些改革开放的措施，也绝对不是对美方的让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公布500亿美元的拟征税产品清单，并且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征税商品，是美国单方面的胁迫，因此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说，现在并不是中国不愿意谈判，而是美国没有谈判的诚意。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上首次就美中贸易冲突公开发表讲话，习近平呼吁对话而不对抗，并且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且承诺放宽对进口汽车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是在回应美国的不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习近平的讲话绝不是中方对美方的让步，完全是中国的主动开放，与两国经贸摩擦没有任何的关系。曾有望跻身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星期四在天津受审，被控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高达1.7亿多元人民币。孙政才当庭认罪，表示不上诉。54岁的孙政才曾被看好是出任中国总理一职的人选，还曾被预期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他在2个月前被正式批捕，被指控从一带一路财政中为情人贪污巨额公款，甚至中国还有传言说他还时常偷拜龙袍，窥窃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中国党媒曾公开批判这个孙政才是野心家，搞阴谋活动，说孙政才妄议中央反腐，对查办案件多次要求放一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为叙利亚平民受到神经毒气攻击再度批评俄罗斯，但是同时又表示希望跟俄罗斯搞好关系。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军事选项已经准备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最近对跟俄罗斯跟中国都有一些很强硬，但是之后呢又表示希望搞好关系的谈话。那么川普总统呢星期二呢他肯定习近平关于这开放中国市场的讲话之后，星期三他又再度的发出了推文，强调白宫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努力。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这样说的，他说呢，关于白宫里发生什么事有好多的假新闻，很平静，很有规划，大大专注在与中国的公开公平的贸易，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当然还有在叙利亚恶毒的毒气攻击，有博尔顿跟库德罗在，感觉很棒。 那么不过呢，刚才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虽然说这个白宫里面是很平静并且很有规划，但是呢在今天又传出白宫有一位高级资深官员辞职了。那我们知道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安东还有国土安全顾问博瑟在星期二请辞之后呢，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纳迪亚夏德今天也提出了辞呈，在星期三正式的提出了辞职。那么他将在白宫里面再持续的这个工作一段时间，来安排后续的这个他离职之后的一些事宜。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此时国安会的内部人士更替之际呢，叙利亚的局势却是也越演越烈。川普总统的在星期三4月11号发出的推文说呢，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导弹会来的。但之后呢，他又在推特上说想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那么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史上最糟，比冷战时还糟，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俄罗斯需要我们协助他们的经济，这是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而我们需要所有的国家一起合作，停止武器竞赛吗？那么对于川普总统威胁可能要对叙利亚动武的这样子的消息今天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他是表示说，他说我们仍在评估我们自己跟盟友搜集来的情报，我们仍在处理，如果总统决定这是合适的做法，我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军事的选项。那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也表达了他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就表示说呢，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组织以及个人无论在任何条件以及动机下使用化学武器。那么中国将会在联合国里面支持对此展开全面公平客观的调查，并且呢将有责任的一方绳之以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的下午就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召开听证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呢，持续是美国国会方面所最关注的焦点。那么参议院呢，财政委员会下属的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呢，今天下午是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的就是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各种不公平的这样的待遇。那么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呢，他在今天听证会上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企业和公司在美国享有的是平等自由的市场。不过美国的公司到了中国却没有受到同等的待遇，相反的是面临到了一些打压和一些受到种种困难的这样的处境。那么柯宁他还提到说，这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01年以来呢，到现在已经17年了，不过呢这个改善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还有这个竞争的环境上面呢，中国的政府做的还是不够多。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对于美国来说已经造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柯宁今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中国专制政权、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都是中国提倡全面由中央掌控产业政策蓝图的一部分。这样的计划扭曲打击了试图寻求在自由市场与中国企业竞争的美国企业，试图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时常遇到保护主义系统，他们采用掠夺性的政策并推动国内补贴来打压外国竞争对手。
在这个议员和这个与会的专家呢进行这个在对谈的这个听证会上面呢，也多次提到了，是比方说在不管是在经济产业还是在这个 IT 科技产业呢，接下来美中两国呢是最主要的这个竞争的这个产业的这个目标。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提到了这个例如说全球的20大的云端公司呢，都是接下来所有企业所要掌控的这个市场。那目前这20大的云端公司当中呢，有18个公司是来自美国的，不过呢这18个公司在中国呢受到了许多这个打压，还有这种受到限制的这种规范等等的不公平的这种待遇。除此之外呢，这个与会的专家也提到了许多的美国网站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网络空间的活动呢，都是在中国遭到禁止的。那么不过呢，同等的待遇呢，中国企业在美国却没有面临到这样的这种限制和处境。那么他同时呢，这个与会专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呢，最近可以说是引发了美中之间贸易摩擦的一个最主 要的一个问题之一。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呢不断的升温，目前呢又有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表示对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走势呢是否会越来越乐观，抱持着这个不确定的这种态度。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的共和党议员是主张支持总统川普的做法，认为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呢在历任的总统当中都没有受到这个正确的处置，而总统川普则是做了对的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听听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英霍夫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即使如此，那并不代表我们总统就应该继续以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的做法，也就是对于那些指控若无其事无所作为。我是川普总统的大力支持者，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一位总统如此愿意为美国而反抗。
同时我们也看到由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引发之间的美中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摩擦呢在升温之际受到打击的最大的则是美国的农业产业的部分。那么因此呢来自这个美国农业州的参议员呢对于现在的这种情势呢表示相当的担心。那我们稍早年也采访了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这个罗伯茨参议员呢他的则是对我们表示他一直都希望农业呢能够在这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的竞争当中能够免除在外，不过呢，这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罗伯茨议员怎么说。
我和民众谈话，他们的处境真的很困难，但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会这样。我认为将农民卷入贸易战场是个不明智的举动，无论是谁执政，我们给行政当局的贸易建议都是这样，这完全取决于行政当局如何尽力落实。
是的，我们也知道柯宁参议员呢，也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今天下午召开听证会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呢，他呢则是一直在推动立法，希望能够规范外国公司、外国企业和外国公司在美国投资。那么这项立法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防范中国的这个投资公司能够在美国合法的这个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公司，因此担心这种军民两用的科技的智慧财产呢会再一次被中国的公司或是企业来这个获得。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认为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呢是越来越这个受到美国对美国来说是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应该要将这样的这种的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的这种环境和处境视为是一种国家安全的问题。林森。
易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天星期三的时候，现在消息传出来，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了。那么这个消息还是让美国的政坛呢还是相当的震惊的。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情况？
是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先在这个共和党的内部会议做出了这样的宣布，随后呢在之后的记者会上也谈到了他将不再竞选连任，不过他将这一届的任期做满，也就是说要到2019年的一月份他才会正式的退休。那么他表示呢，他主要退休的原因是出自于他必须要这个返回家庭，重新这个做好一个父亲还有一个这个丈夫的这个责任，他是出于一个家庭的考量。他说他从政20年，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国会的议员，到现在小孩子已经成为了这个青少年，他希望能够担任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的这个听证会上，瑞安议长怎么说。
But you also know that this is a job that does not last forever. You realize.
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份没有卸任日期的工作。我们为这份工作效力的时间，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小部分。光阴似箭，我们要把握时间做出最大贡献，我们希望能做大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完成了很多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当初没有争取这个职位，我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下这份工作，我为了这份工作付出所有，我至今也不后悔接下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是我此生两大荣耀之一，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很棒的机会，但同时它也很容易夺走你人生中其他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是的，他提到的两大荣耀呢，就是一份是除了他刚所提到的担任议长的职务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他担任父亲和丈夫的这一份工作。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瑞安议长他提到说，他在16岁的时候呢，父亲过世，因此呢，他希望能够在现在孩子还是青少年时期的时候，能够在家多陪陪他们的孩子。他说他一共有三个小孩，目前这三个小孩的年龄呢，都是处在青少年时期。那么他说，从这个小孩出生以来到现在，他一直都只有在周末的时间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孩子。他说他一直以来所扮演的父亲呢，都是一个叫做周末父亲 weekend father 这样的角色，因此呢，他希望能够重新扮演这种全职父亲的角色。那么对于这个瑞安议长，他在宣布了这个他将离开这个国会议长的这个职务之后呢，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的推特上也发了一篇文章，也表示说这个瑞安议长呢是个好人，虽然他不再竞选连任，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精神还有成就呢是毋庸置疑的。那总统川普也在他的推特上表示，我们都支持你，保罗。那么对于接下来国会的中期选举呢，瑞安议长呢他选择了不再竞选连任这样的决定呢，对于共和党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一些许多的这个变数。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的选情呢可以说是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选择了不再竞选连任，甚至是表示也不再这个继续这个寻求其他有关的这种在国会里头的职务。因此呢，对于共和党来说，是否能够在保有多数党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权利呢，还是成了各界所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措施扩大改革开放。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呢在推特上肯定习近平的讲话。那么美国国务院如何解读美中领导人之间最新的这波言辞往来？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尽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目前是处于停摆的状况，但是呢，国务院表示，华盛顿以及北京之间的对话管道并没有关闭。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的代理次卿暨发言人诺特表示呢，美国非常明确地告诉北京对于不公平贸易的关切，而美国的驻华大使也继续和中方就此来沟通。那么针对两国领导人呢，最近在博鳌论坛以及通过推特这个渠道来发表评论，国务院也提出了解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诺尔特怎么说。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中国逐渐接受了美国对于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美国在告诉中国，我们愿意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进行接触。习近平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谈到了经济改革，谈到了市场开放。中国提出这些建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如果他们愿意在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我们当然会保持开放的态度来接触他们。
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之下呢，美中之间目前有四种正式的沟通管道，除了全面经济对话之外呢，就是美中外交安全对话。至于这项对话呢，什么时候在北京举行，一般认为在国务卿的被提名人庞佩奥的任命听证会之后，以及他的任命案获得国会通过之后呢，将会有比较具体的轮廓。平章，
荣香，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最近是兼任了主管公共事务的代理次卿，那么国务院是最近宣布了他的一位副手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代理的副发言人的人选。
在诺尔特升任之后呢，国务院呢有了副发言人，那么目前的职位是代理副发言人。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呢，这位副发言人呢告诉了我他的中文名字，那就是魏安丽。魏安丽呢是一位职业的外交官，他曾经代表美国派驻亚洲几个地区，包括了香港、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以及印度等等。那么他本人是职业外交官，曾经任职于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政府。那么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担任国务卿的期间呢，他也曾经跟随克里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对话。魏安丽呢看起来相当年轻，不过观众呢可能不知道是他有五个小孩，并且是个祖母级的人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海上阅兵。那么在此之前呢，他刚刚的在海南的博鳌论坛发表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睦邻友好的主旨演讲。那么另外呢，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那么今天在这个天津以受贿罪 出庭受审。他被指是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那么有关的情况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今天稍早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不久前才这个经过修宪，把自己的任期是无限期的延长。那么现在来到了南中国海，可以说这个非常有争议的区域，进行海上阅兵。今天在阅兵式上，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看点呢？
刚刚闭幕的博鳌论坛呢，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同步进行。今天上午呢，习近平在南中国海海域检阅了海军那些舰队，这就验证了此前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结束后可能在南中国海视察军队的推测。中国当局呢，到今天下午官方才发布阅兵的消息。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呢，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超过40艘军舰，包括中国的航母辽宁舰也参加了这次阅兵，还有10000多人也参与了这次阅兵的活动。
嗯，
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啊，去年就有71的香港阅兵，还有81啊庆祝解放军建军节的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今年年初呢又举行了军方的所谓开训动员大会，18号呢，就是下个星期啊，
下星期三，
中国大陆呢还将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据说到时候会有实弹射击的演练。有分析认为呢，北京呢对蔡英文政府进行威慑，以及对这个台湾岛上的这个台湾的一些势力进行威慑。同时呢，还对这美国军舰有意访问台湾的一些港口，还有不久前推出的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关于严格。余文。
是，那么叶冰，我们也知道这个一连串的军事消息值得我们持续来关注，但是今天在中国国内也有一则政治上的发展引发了关注，那就是被指为中共党内的野心家、权谋家的这个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今天在天津出庭受审。那么他当庭的认罪，同时呢也出现了这个备受诟病的所谓被告人疑似被官媒认罪忏悔的画面。那么有关于今天的庭审，你在北京的观察是什么呢？
孙政才呢一度被认为是中共未来的接班人啊，因为他比较年轻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就是中共的这个接近于最高层的这么一个权力班子。他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呢突然落马，今天呢孙政才在天津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他被控受贿1.7亿元人民币。那么法庭呢没有当庭宣判。天津一中院呢今天上午发微博称是公开审理孙政才案，有130人旁听，还声称呢4月8号就发布了开庭公告，但是官媒此前呢对开庭时间呢没有任何的报道。中共高层呢包括继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表示，孙政才最大的腐败是政治腐败。那么这个政治腐败到底是什么含义，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官媒呢还将孙政才称为刚才你也说了阴谋家、野心家，不过极少呢提及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犯罪事实。从官媒报道来看呢，今天法庭审判没有提到这些罪名。此前中纪委发布的通报和官员的表态来看呢，孙政才可以说是十恶不赦。根据中纪委去年发布的通报，孙政才呢被指控6大罪名，包括毫无思想理念呐、背弃党的宗旨啊、丧失政治立场，等等等等，还有泄密罪，泄露组织秘密，这个当然也包括什么违反工作纪律和这个政治规矩啊，这个权色交易等等。我们知道维权律师的这个709案呢，有很多当事人也是在天津的这个法院受审。罪名呢都是煽颠罪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孙政才的政治腐败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政治野心呢、是不是跟这个颠覆罪或者煽颠罪能挂钩，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今天呢，中国中央电视台啊，这个官媒的电视台呢播出了孙政才当庭念稿子认罪的片段。他说我严重 违法违纪啊，受到法律的什么审判，是咎由自取等等，心服口服啊，认罪悔罪。那么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我们看到陈明尔公开表示，孙政才念稿子的时候呢，他不走心，而且是阳奉阴违。最近有报道说呢，富商啊段伟宏在去年十九大之前就不知所踪啊，据说是被秘密调查。那么有报道说呢，孙政才曾经在北京顺义区工作啊，任区委书记，段伟宏呢被抓可能与他有关系。
是，
段伟宏呢可能与温家宝家族有联系，所以说呢，孙政才的案子也是这个非常令人关注。那么他在电视上认罪呢，这个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著名的人权人士啊，还包括这些外籍人士，其中包括这个昆明海啊，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李明哲等等，人权律师江天勇等等，都是在这个电视媒体上公开认罪。那么这个我今天采访了重庆的维权人士谢丹，他呢就表示了对这个电视认罪不能认同。下面我们一起。
比较不赞同，因为那个法庭最后都还没有判决啊，他的有关的认罪的这个新闻或者现场的这个视频录音就对外公布啊，我觉得这是不太妥当的。
就在这几天呢，人权律师王全章呢，这个因为他已经失踪超过一千天了嘛，他的妻子李文祖等人呢徒步前往天津，半路呢被国保强行的送回北京。那么他在家呢，李文祖在家呢遭到北京朝阳群众的围堵，那么李文祖的好友呢探望他的时候呢遭打，这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李文祖，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709案被捕人士。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进行了类似的表态。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并且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和制裁也使得俄罗斯与朝鲜正在走近。朝鲜外相最近访问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贸等许多领域加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在他访俄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领袖也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也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时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与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在与朝鲜和美国领导人峰会之前，朝鲜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也可平衡朝中关系，避免朝鲜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朝鲜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许多外交活动并不对外公开。沃伦佐夫说，涉及朝鲜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朝鲜以及其他的相关各方加强互动。稍早前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提议撇开俄罗斯和日本，建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的四方机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来访时，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否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 在朝鲜事务上打算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浑水摸鱼。李永浩这次访俄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他在访问的全程中不与媒体有任何互动。两国外长会晤后，仅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人出面向媒体介绍两人的会晤结果。李永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与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的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与朝鲜还举行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更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把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相互对比的言论，但普京总统不久前宣称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的举动特别像平壤政权。而另一方面，同朝鲜一样，俄罗斯也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是俄罗斯与朝鲜处在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推动俄朝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于推动实施一系列已经鼓吹了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永浩这次访俄时，双方也讨论了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项目。海外的朝鲜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朝鲜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朝鲜劳工时都强调朝鲜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下如何能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并不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朝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与朝鲜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与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84%。长期封闭的朝鲜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永浩抵达俄罗斯之前访问了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他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星期三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的陪同下，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表达诉求，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张海涛等两嫌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她在去年的12月23日，在多方协助之下，带着儿子抵达美国。她的先生维权人士张海涛，在2016年的年初被中国政府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向境外提供情报罪这样的罪名，被判处了19年的有期徒刑，目前在新疆的监狱服刑。在星期三呢，李爱杰在傅西秋牧师的陪同之下，来到美国白宫，向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达诉求，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他的先生。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透过这次会见，我听到的很明确的信息就下一步会有就是说更大的动作那么就是说至少就是会改变这种软弱的状况。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本届政府呢，那么会对就是说中国这些人权的这种恶化呢，会有这个非常大的就是明确的反应并且特别提到了新任的国家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大使。那么因为他刚刚这个本周才上任嘛但是呢已经很明确的说这个议题会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迫害。
张海涛过去关注司法公正以及新疆民族事务，协助访民维权，并且时常在推特、微博、微信上评论时政。
就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69条微信、205条推文，拍摄了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的13张照片，就被新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以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张海涛就是他只是行使的一个就是公民的一个言论自由权就是他为这些民主自由人权而发声，他是没有罪的。
李爱杰在张海涛入狱之后呢，上访为丈夫呼吁，并且在网络上积极发声。而在星期三与白宫高级官员会面之后，李爱杰对于川普政府营救中国的良心犯是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就是这次我会就是让律师去会见张海涛，就是要求我们的会见权由通常的会见权，然后就是我们要就是希望张海涛转回到依法吧，转回到他河南监狱，因为他是户口所在地是在河南，然后就是我们也要就是有申诉权嘛，他们当时就是说申诉需要新疆方面的同意，这是违法的，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所以说我相信就是在就是国际社会美国就是川普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我相信张海涛会最终会就是会走出牢狱和我们家人团聚。
李爱杰与傅西秋牧师在星期三上午与史密斯议员会面，史密斯议员表示将在近日内召开听证会，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良心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新的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显示，北京港府以及媒体雇主的压力已经成为影响香港记者报道自由的主要因素。不过，针对香港记者的暴力事件相对的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4月11日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公众对2017年新闻自由的整体评价为47.1%，比上一年下降0.9%。创这项指标201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低。记协新闻稿说，因暴力事件减少等因素，新闻工作者部分的指数轻微上升，达到40.3分，比2016年上升0.9分。但是73%的受访新闻工作者依然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整体状况比一年前倒退，认为没有变化的只有23%。这项调查今年1、2月份由港大民意调查项目执行，完整接受调查的包括1033名18岁以上讲粤语的当地居民，另有520名新闻从业人员有效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最重要的结论是，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和公众表示，来自北京政府的压力正在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副主任梁旭明副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个整体的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的观察是向下的，就是发现特别是公众跟新闻工作者，他们也是对于中央政府的对于香港的新闻的自由的影响比较的特区政府的影响更大，就是
负面的影响大，压力大，
负面的，对压力比较大。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举例说
And for instance during his visit in Hong Kong last year,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ipulated the so-called bottom lines, red lines that Hong Kong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港时规定了港人不得逾越的所谓界限和红线，抑制港独，此举使人们感到一国两制的空间正在收紧，两制正在缩小，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最为重要的内容。这项调查显示，香港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的上司或者管理层因担心得罪中央政府而修改或者删除报道的内容，有时干脆否决采访建议。这方面的调查得分已经从2013年的 7.1 分跌到目前的 6.2 分。对此，梁旭明教授说，
所影响的就是可能是更大的一种审查，这个审查是来自可能他们的公司的老板大集团，然后就是影响到他们自我的一种审查也会比较高，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就是新闻工作者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他们的采访的自由会被影响，至于他们自己也会就是更加受到这个审查的影响。
美国之音提问，这项调查迄今已经数月，情况又有新的变化，目前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如何？对此，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小组召集人任美珍说，
这个调查是在大跃进事件以前发生的，那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如果这个调查是在上个星期做，那我们预期这个数字只会更差。那光说记者这一块来说吧，因为戴耀廷他讲的言论，那作为记者，现在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往后类似的人就是讲类似的话，记者如果去报道，那我们是不是在鼓吹那个港独？我们有没有所谓违反任何香港的法律呢？那只有记者有这么一个疑问，就很自然会影响到他下笔写还是不写，要写多少，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恐惧跟忧虑。
最新报道显示，香港和北京政府日前再度谈到了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的近期言论。信报4月12日引述特首林郑月娥11日的话说，戴耀廷的言论完全不涉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他所引发的社会极大回响并非是他和特区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国日报11日报道，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新闻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相勾连，公然鼓吹独立建国，妄图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民族利益，损害港台两地民众的利益，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注定不可能得逞。信报说，马晓光的上述谈话是继港府、中联办以及国务院港澳办之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戴耀廷近期言论的最新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10号博鳌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尽快地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分析指出， 这是习近平为了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做出的和解姿态。美国总统川普同一天发推，对习近平的言辞表示感谢。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番言表示他显示呢，美国可能会在关税问题上回撤。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方面。第二呢，是尽快的放宽外资股比，在那个汽车外资，就是说减少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资的限制。第三呢，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然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呢，就是说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还有其他那个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最后呢，是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习近平对于进一步开放的一些承诺哈，也是让人有些人认为是中国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协或者退让。那么据你了解到，各方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用这个问题问了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他们的一致的认为呢，说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首先听一下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只是对以前承诺过但没有执行的政策的重新包装，比如开放金融业、增加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甚至是降低美国车或是外国车的关税，这些在过去都提过。
但是好像市场是得到了抚慰哈，市场今天那个美国股市和那个期货市场都得到了飙升。然后不过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认为，就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要求中国要在征税名单上面要求中国做出改革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隔空向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喊话，对他的这个措施做出一些反应。
其实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到川普，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他说要用这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刚才你说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喊话，但川普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那么在推特上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善意的言辞表达了感谢。那么双方现在的这种口气，对于缓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在贸易上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他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听听。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回撤。从川普总统的推文上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回撤。
英文好像有点出入错了哈，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呢表示好像比较友好哈，有点回撤。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发出这个讲话之前呢，推特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是不太会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出多少的让步，而且是对前面的一个重新的包装。然后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叫史建道，他说川普是希望削减的贸易逆差是3750多亿美元，那么习近平宣布的这个措施呢是不足以消弭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刚才那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也说了，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光是口头上的。但是中国呢，或者中国在这个承诺方面，就是说在履行承诺和执行承诺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可能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积极的姿态。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是让中国做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将来美中就是说要进行会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近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开放、减税等承诺之后呢，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感谢。不过美中贸易还面临一个还没有浮上水面的问题，那就是投资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一个连线的报道，来谈一谈美中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未来的情况。
刚才讲这三条里边，前两个现在都已经有动作了。我们知道这个关税闹是最凶的，然后这个走世贸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也把美国给告到世贸去了，美国也把中国告上世贸了。美国呢是希望在中国呢在世贸能够坐下来一起在那边商谈出一个什么样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出来啊，这个。理当不谈了，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发酵，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接下来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会不会又引起进一步的新的这个矛盾什么之类。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讲了，在这个博鳌论坛上说了这番话，就是说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市场这方面话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今天好像还回来的还蛮多的，这个道指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涨了将近430点，大概1.79%的样子。那么这个纳斯达克也涨了2.0%啊，2.07%的样子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来的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就等于说的是
反应
就是比较。放了有一点放心了，就是说那边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边可能也不会过于强硬，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会坐下来谈。那么现在这个投资的问题呢，前段时间也说了，其实投资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律师行里边，它是美中全国什么关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这个荣鼎集团一起搞的这样一个它主要是要发布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这个现状还有将来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它我先看这个叫双向街啊，这么2018年这 update， 这个是这个荣鼎集团的，他们这个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先看一下，就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这两年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到美国投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骤降。但不管是骤降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016年是最高的，2017年是还是属于第二位的。那就中国这两年到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相当重要一个数字，就是说去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双向投资的总和是434亿美元，那么在前一年是600亿美元，降了28%的样子。那么我们再说起来，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前一年是这个460亿，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到了290亿，大概降了1/3的样子。但即便降了1/3，还是比美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一倍，那是2:1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投资直接投在美国，骤降呢，从去年来看，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比如说王健林在买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studio， 就是电影公司。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吴晓辉现在已经被这个查办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他在这边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等这样子。所以那个政府就控制这方面的这个在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这个报告也看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投资下降最厉害的，控制的就是娱乐业，还有这个房地产业、酒店业。那么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呢 ？Investment 和这个就是这块投资，高科技这块投资呢，有些地方还不减反升了。但是就这块问题呢，可能呢，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所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可能会限制这方面。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商务部说，目前美中两国在经贸冲突问题上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些改革开放的措施，也绝对不是对美方的让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单方面列出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清单，这是美方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胁迫，因此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的谈判。他还说，现在并不是中国不愿意谈，而是美国没有谈判的诚意。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上做出放宽对进口汽车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的承诺。他的讲话被认为是对美国不满的一个回应。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习近平的讲话绝不是中方对美方的让步，完全是中国的主动开放，与两国的经贸摩擦没有任何的关系。曾有望跻身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前书记孙政才星期四在天津受审，被控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高达1.7亿多元人民币。孙政才当场认罪，表示不上诉。54岁的孙政才曾被看好是出任中国总理一职的人选，还曾被预期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美国白宫说，以导弹打击叙利亚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的选项，以此报复据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最新行径。不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同时也强调，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估计几天之内就会发动美国领导的严厉的军事惩罚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白宫主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会议，讨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动武的事宜。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了会议，他在早些时候说，一旦总统断定军事选项是适当的，我们随时准备行动。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身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杰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自从网络司令部成立8年以来，网络空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竞争对手在这个领域的能力越来越强，行动也越来越大胆，并且威胁到美国关键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罗杰斯说，多个国家对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实施了持久的网络攻击，试图盗窃关键的军事技术。他说，这些敌手越来越有恃无恐，美国必须改变应对方式，才能改变这一不利的局面。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